我很开心能够再次的传道。在五月和六月份呢，我们会学习有关一个新的正道主题。这主题呢，就来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的后部分。这是主耶稣基于的美好应许，他就说，当他谈到了自己为好牧人，为羊的门，他继续的说，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这就是牧羊人，牧人会做的事，他就会给羊生命。当他们出去吃草的时候，牧人呢会确保羊是安全的，他会保护他们，会引导他们到草地，他会供应他们，这就是生命。那主耶稣继续的说，要羊的生命更丰盛，得的更丰盛。这就是我们在五月和六月所要学的主题，就是得更丰盛的生命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思想。当我们年纪越大，这不代表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不丰盛。其实呢，我们年纪大，我们有对信心、对上帝的更加的理解，对生命更加理解，我们这些理解呢应该更丰盛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要考虑的主题。这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要看看一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里我们有四个福音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还有路加福音。我们刚才从约翰福音阅读，今天就要看看马太福音十一章。马太呢是主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，他之前是税吏，收税的人，他的生命被美好的改变，从此他就决定更丰盛的生活下去。他如何找到这生命呢？他这生命，当他跟从主耶稣，他从主耶稣学习教训的时候，他就更加的有丰盛的生命。他的最大的贡献呢，就是写了他的这福音，能够赐福于我们。今天我们就要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要阅读三段经文，三个经节，这是十一章的最后三节。我们就要看看，也是要理解，这是一个富有恩典的一个邀请。我们就阅读，到我这里来。这是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到我这里来。这就是主耶稣，他是伟大的治愈者，伟大的师父，弥赛亚主。他就富有恩典的邀请我们到他那里来。这邀请是给谁呢？是给所有的人，主耶稣时期的人们。如今我们现在呢，他的这邀请也是对我们也是贴切的。那我们要实际的去看看这邀请到底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就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 这就是生命的一个现实，我们都是劳苦的。我们也是常常担重担，这也是一个生命的现实。所以问题是，我们如何遭到这种地步呢？那我们所有工作的人呢，都理解劳苦。劳苦就是劳苦，是不容易的。那在5月1号呢，新加坡就会庆祝这个劳动节。劳动节呢，就是要为了所有劳动的人们，要让他们有一个能够休息、能够安歇、能够庆祝的一天，能够休息、喜乐，这是一件好的事。所以这是一个假期，我们有复活节，有圣诞节，有农历新年，那每个人都会欢迎一个能够让劳动的人休息的一个节期。那有些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劳动节的意义，因为我们只把它当成是另一个假期。不过对主耶稣来说呢，我们必须有意识，必须关心劳动的人，劳苦的人。这就是一个美好的邀请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这是对所有劳苦、所有担重担的人。担重担什么意思呢？那几年前我会常常去印度，我会看看那里的人们呢，都会用这些动物啊，牛啊，去担东西，他们都是负担的动物。那我看到一些牛呢，他们有着鹅，牛的鹅放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会拉着车。在新加坡呢，如果你把东西放在这车上，就不能多过这车能够担的。不过很多年前呢，当他们去担这些稻草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放的在车上放的比他能够担的还多，然后他会用绳子去绑起来，以便他不会掉下来。不过你相信我，这是对这些牛呢，是拉着车是非常艰难的，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重的一个担子。这就是我们的意象。那我也看到了，当牛累的时候，他们就用这棍子去打着牛。那我看到几次，他们就用这一个铁的东西去打这牛，去推动它。这就是负重担的意思。这不只是在印度，在许多国家都会有。这些动物呢，都负了那么多重担，他们就会受伤，因为受伤而不能站起来。如果他们没有用呢，就会被打死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。 他就说你就好像一个负重担的动物一样，那我们许多人都负着重担，我们不但要做工，我们要关心家人，我们要关心孙儿女，这真的是非常苦的劳动，特别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就理解，他就富有邀请的，富有恩典的邀请了我们，他是理解我们的重担，理解我们的劳苦。这邀请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若我们来到主耶稣那里，他会做什么？耶稣就说，我就使你们安息。这安息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词汇。当我们累的时候呢，安息是美好的。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机会去安息，我们就把休息当成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有些人从床上起来的，他们同样的累或者是更累，虽然他们睡觉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安息。所以我们要把睡觉和安息分别，主耶稣就分别了。他没有说你们负重担劳苦的人，他没有说我会帮你睡觉，他说我会使你安息。这安息到底是什么呢？安息呢，就是停顿一下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读到，上帝创造世界六天呢，上帝就安息，就是说上帝停顿了一下休息，这就是同样的词汇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我会让你得到一些停顿，我会给你一个休息，让你休息。你需要从拿着这重担要休息一下，这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我们要考虑它的意思，它是否代表我们现在自由，我们已经可以退休，不需要做工了。这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就继续的解释，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当他说你们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是29节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要做工不是错的一件事。许多人都认为退休就不需要工作了，这不是主耶稣所要提供给我们的。他是要我们先去学习如何当父他的儿，学他的样式，让我们能够做工，能够负轭，我们是有能够负轭的一种样式，导致我们不会感到累疲乏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主耶稣不是给我们不做工的一个生命，他不是给予我们一个懒散的一个生命，他是说我们要重新的去学，他会教我们，他会教我们如何劳苦，如何劳动，他会教我们如何做工。不过他教我们的方式呢，是通过他的榜样教导我们。他是如何每天生活呢？他是富有意义的生活， 富有果实、忠心的、有能力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应该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当一个人做工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美好的知道这是可以如此的。那当然人们呢是担着负轭的，那世界的方式呢就是一个萝卜跟棍的方式。若你做这份工呢，你会得到这萝卜，就会得到硬的一个报酬。你努力的话呢，你就会得到奖品奖励。不过如果你不做工呢，你会得到惩罚，你会被开除，你会不得到升职。所以人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大的重担。若我不努力的话，我就会被惩罚；若我努力的话，我有更多的钱，不过我也是有更多的责任。这真的是非常有压力。主耶稣呢就没有如此的叫我们工作，他说他会教我们，他是以身作则的教我们。若有人劳苦呢，就是主耶稣最努力了。他早上门徒们还没起身，他就已经起来了。他们只是照顾主耶稣所需要的事物。不过主耶稣的工作是最艰难的，他晚上夜深还会祷告。那不管谁来到主耶稣那里呢，他都会花时间去与他们讲话说话，照顾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引导他们。主耶稣一直都是清醒的心，他就是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他会教我们要负他的而学他的样式。他的心里是温柔柔和谦卑的。基本上呢，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方式，生活方式也是跟从他。他如何教导呢？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教导。那在外面呢，当我们跟别人做工，若我们慢了一些，我们会很肯定的会被责骂。若我们做错事，我们也会被责骂。不过主耶稣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是柔和的、谦卑的，他会教导我们，他会温柔的教导，他是会良善的、有耐心的教导我们。这就是他会教导我们的方式。当我们如此的工作呢，当我们有些时候做错事，主耶稣会鼓励我们。我们会发觉到，当我们如此的工作，我们不会感到累。我们知道主是同在的，主知道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今天或许我们没有那么成功，主是理解的，他会体谅我们。那我常常把这经文在生命里实践，因为有些日子我是充满力量，有些时候我会有点生病，可能身体不太好，可能慢了一些。那我看到我所需要做的工作它十分多，我必须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对不起，我今天我有点累，我不舒服，请你理解我做的不能够做太多。那主是知道的，他不会惩罚我们。我们生病的时候他不会惩罚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他会使我们更新。那我们会竭尽所能，主就会鼓励我们。那因为我侍奉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美好的主，美好的师父，我不会感到有压力。 不会感到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，因为主耶稣是美好的，他是柔和的。那当我们不会带着这种精神侍奉呢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是非常有压力的，这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。那主继续的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儿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呢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我们再次看到了安息的这词，那我们能够担的重担呢是有两种的，有些是非常劳苦的一个重担，那更有挑战的事呢是我们在心里的这重担。我们在心里觉得担心，觉得忧虑，我们害怕，害怕身体会受到影响，害怕我们不能够做得好。那主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需要那么做，我们会在心理上找到安息，这就会大大的鼓励我们，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。当然我们身体会有安息，我们需要食物，我们需要睡觉，我们也有精神上的安息，我们不应该担忧，不应该担心，常常担心，我们要找到心理的平安。现在我们学习了这灵魂上的安息，我们会找到心里的安息。这就是主耶稣帮助我们理解的方式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最好的安息，这是最深一层的安息，这是身体、精神还有灵魂的安息。所以当我们做一件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一天做了一天的工，我们感到开心。这不只是因为我们的老板开心，这不重要，我们知道主对我们是开心的，主知道我们尽力，主就奖励我们，他就赐给我们安息，所以我们就会找到自己是开心的，自己是更好的状态，更有力量。这就是我们所要谈到的安息，还有停顿和休息，所有来到主那里的都能够体验到这些。那安息的应许不是不做事，主耶稣并不是在要我们有这种懒散的生活。那在一个好的主人的手里呢，比如说一个主人要帮助一个动物去学习如何在田里做工，他会先把一个很轻的一个轭放在这动物上，这是第一件事。那当这动物学习如何搬着轭，它越来越有力量，它能够适应，它就能够做得更多。那当这动物更有力量，更大，长得更大，这主人就会把一个更大的轭放在它身上，它就能够做得更多。那这动物不断的坚强，直到能够担重担，它就有了力量，有能力应付这重担。这就是主耶稣要帮助我们的方式，他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他先给我们轻的轭，那当慢慢的就靠着我们的能力，顺着我们的能力越来越重， 他是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我们应付不了的恶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真理。那当我们有了安息，这一天做工做完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了力，我们已经做完了，面对了生命的挑战。当我们休息，我们安息，这安息是甜美的，这安息是有意义的，这安息是有喜乐的，因为这就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安息，这就是主耶稣的应许。当他谈到了丰盛的生命，他不是谈到有很多钱，有很多时间，有很多休息，这不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丰盛的生命。他是在谈到一个有用的、有意义的生命。是的，即使是努力的生命，不过分别就在这里，我们不会感到压力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必须做，如果不做工呢，就有坏事，我们会遭到坏的事物。主耶稣是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应付工作的教训，如何有意义的生活，如何在劳苦中找到安息，以便我们能够一直富有意义的侍奉。所以我们如此这么做呢，最好的榜样就是跟从主耶稣，最好的事就是跟从主耶稣，因为他侍奉了，他从早上侍奉到晚上，不过他没有感到疲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如何安息。那我们当中有些人或许有一些日子会比较累，比较疲乏，这是你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主耶稣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安息，以便我们休息过后，我们会找到更新，我们会找到力量，我们会更有力量，更清醒，明天呢可以再富有意义的生活。当我们能够每一天的如此做，每一天我们找到安息，找到灵魂的更新，我们明天就开始新的一天，带着喜乐的开始，在主里找到力量还有喜乐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。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，他所应许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生命。我们的挑战就是要跟从主耶稣，看看他是如何工作，看他是如何有意义的生活。当我们能够跟从他的榜样，我们就会找到灵魂的安息，精神上的安息，身体的安息，我们也会理解到，我们就已经开始体验到主耶稣的这丰盛的生命。愿我们都从主耶稣学习如何能够拥有这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应许了我们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意义，有果实，也是能够带给他人喜乐还有赐福。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从主耶稣学习如何工作，如何安息，如何在灵魂上找到安息。我们祈求当我们在找到这安息，灵魂的安息呢，我们会每一天过得有果实，过得丰盛。我们祈求你会赐福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